我经常就在想，我从小就在想，你说那个叶子哈，枫叶长出来就是那五角的，像加拿大的国旗啊，豆的叶就是豆叶，它为什么长在这边上就不长了？谁控制了这个华裔这个分化？到现在弄不清楚了，我弄不清楚，那这诺贝尔奖金的也弄不清楚。我就经常讲，你就是用剪子去搅也搅不了那么好，它长在那就不长。人体也是一样，头发念长，眉毛几乎不长，是不是？很多奇怪，我们一是见惯不惯的事情。实际你想为什么这样？谁在控制它？你像这个候鸟的迁徙，这个很多海洋的鱼类的洄游，它可以有几千米地回到它祖先的地方去。它怎么样去适应这种标准？我们平常看啊，真是动物的本能，奇妙的大自然，我们又会很感叹。我有个例子已经讲过很多次，但是这我今天还要给大家分享，确实给我太深刻了。我九二年在克利班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小儿科工作了，是我们需要两组新生的耗子来做试验，一组是用剖腹产的办法啊，另一种是要用自然生的办法。那么头天我们都把耗子是21天了哈，它妊娠期21天，所以我们就都弄得很好，所以知道它是第一天第二天，头一天的是先做剖腹产的，那么第二天的是这个自然生。我和另外一个 MD 啊，我是 PhD， 那我们就是设计了很多方案，就是从来没接生过耗子，那也不知道该怎么弄，但是设计了很多，想了很多办法啊，怎么样弄，怎么接下脐带啊，等等都想了很多，那准备了很多很精细的工具啊，很细的那个解剖的手术刀啊，还是很细的剪子啊、镊子啊，还有那个丝线啊，很细的丝线要接下脐带嘛啊，很细的丝线的都准备好。对，后来准备好，我们觉得万事俱备，就开始下手啊。结果就用剪子就开始把这个耗子打了麻醉药以后啊，就给它剪它的腹部。刚剪开一个口，哇，整个一下那个子宫就全部就凸出来了。为什么？它的腹压太大了。你想这么小一个小耗子要生十几只小耗子，你想它的腹压该多大？一下就胀出来了。就子宫胀出来以后啊，就像一个切心的那个我们吹的那个氢气球。像切形的那个长的气球一样，就是那么长，有这么长一条切形的，都是透明的，都撑的子宫的里边，小耗子看得清清楚楚。哦，当时我都很兴奋了，还赶紧就用剪子就把子宫给它剪开。那以为子宫一剪开就没事了吗？好，没想到每一个子宫剪开以后，每个小耗子外边还包一个胎衣的膜，它里边的胎盘什么全都在里边。是那个，如果你胎衣那膜不剪开，它马上就窒息就要死。可当时大家不知道你们见过小耗子没有？好，耗子刚生出来没有毛，就是皮肤都是红的，所以它那个整个和这个皮肤啊，和这个胎衣的这个膜就粘在一块儿，你都不敢下剪子，一下剪子万一把这耗子绞了怎么办？就非常着急。可是要是慢了，那最后它窒息了也不行。所以我们就没还幸好我们准备的很充分，这解剖镜什么的，高倍的解剖镜都放在那，就赶紧放到解剖镜一下，一点一点去弄。最后好不容易花了2个小时，我们俩人忙得满头大汗，最后接生大概10只，最后死了2只。那么完了以后还想接大脐带，是吧？脐带根本没法，连肉眼几乎都看不见。你说不接扎吧，你脚上又怕失血过多，那怎么办？不接他一怎么办？当时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但是最后成活了8只。那么第二天呢，我当时就非常感慨，我说那耗子他自己怎么弄的？人都没有办法。第二天我说我好好看看第二天的情况。第二天下午，我们把那耗子就放到我们实验室，他开始宫缩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从外边就能看见啊，看见那个小耗子的形状，一个一个都在肚子里边，就是他胀得那么厉害。所以开始宫缩以后，这实验室整个就乱了，尤其是这女同胞们，赶快把门窗关好，别受风了。有人还说这个锯末太粗糙，赶紧换细的，那耗子受不了，小耗子那皮那么嫩，它怎么能受得了？当时说是呢，我是说我不带回去了，我说这么好天然的还不行，在野地里它怎么办？就是它真没有问题，我是想去看它怎么生。昨天我们俩人都没有办法，拼接了很多工具啊，我们人这么细的手最后都不行，那耗子自己怎么生？这很奇怪，我就一直趴在那儿2个多小时，我就没动过。 你就看见他哈，这母耗子蹲在那儿，一会儿一回头，就含出一东西了，血肉模糊的在嘴里边含着，你根本看不清是什么东西。嘿，他用两个前爪捧着啊，这嘴这么一舔，舔吧舔吧，嘿，一只小耗子，是吧？白白净净的，然后完了把它用嘴含着，把它放到一边，一会儿隔五六分钟一回头再来一个，无话好嘴，第二个又出来。而且他在间隙的时候，我就一直看他的嘴在动，好像在吃什么。哦，后来我就发现他把所有的胎衣的膜胎盘血全部都吃了，而且这些木屑上的这个血迹他都给他舔干。当时我就非常的震动，说明为什么他在积蓄能量，他需要能量。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人家老一点都知道，你在 女同胞在生孩子以前，趁你还没有开始阵痛的时候得赶紧吃东西，疼了就吃不了了，你不吃东西有时候生好多小时你就没劲了。到时候我太太生第一孩子就是拼命吃鸡蛋，就到最后也没劲了啊，所以要补充一定要有能量的积蓄。到美国来以后，美国比较先进了，美国说你吃的中医太多，那你消化道占的地方太大，就压迫你的产道，你产道的位置就腾不出来。但是他就给你打营养针，是你快生的时候给你注射营养针，是让你肚子是空的，可是你身体有也有能量去使劲。这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定要积蓄能量。那耗子也懂得呀，有谁教给他？我们到美国来还要去学呼吸法，是不是？在哈斯本的开的太太训练，什么时候吸吸吸，什么时候收收收，他练好的时间，最后一疼起来全都忘了。哎，那你说这耗子谁教给他的？也没教给他，他生得好好的啊。当时生完以后，而且你看那耗子啊，他一会儿这间隙的时候，他就会把这小耗子搬个家，他老是看周围，放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用锯末给他盖上，怕别人去害他。他是知道这个耗子的牙有多尖，他的脚子那个爪子有多尖，他就这么捧着盆子，他居然伤害不了这耗子。所以我看了，我实在是感叹。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没解决，就是他这脐带是怎么弄？因为我头一天就没解决脐带，我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取了一只小耗子放在剪刀底下一看，很奇怪，那脐带稀稀刷刷的，就从肚脐那地方就断了，没有。只有很小一点血，而且整个的耗子白白胖胖，就像你夏天给那孩子洗了澡又打了爽身粉那样。哎呀，真是，我是实在是服了。那天晚上我是很长时间睡不着觉。我们就过去就是感叹大自然的奇妙啊，动物的本能，生物的本能。我们曾经问过没有？大自然为什么这么奇妙？大自然规律为什么这么好？动物生物的本能从何而来？谁给他的这种本能？真是很奇妙。大家还知道有一种土蜂啊，它要在产卵的时候，它要找一只大青虫，它先给它注射一种麻醉的东西，就把这个青虫就麻痹过去了。然后它会这个土蜂会慢慢的把这个青虫哈拖到一个土洞子里边去，这个时候呢，它就把它卵产在这个青虫的体内，然后它再出来把这个洞口就封上。那么这个青虫呢没有死，完全是生存的状态，如果死了就腐烂，对不对？它没有死，不死不僵，但是没有动，这是不最好的保鲜的办法。啊，活着呢不动，这样的话呢，它产的卵呢就在里边吸收这个青虫的这个里边的这个肉体的营养，慢慢成长。到最后有一天，当它们长成以后，就破壳而出，整个青虫就剩下一个壳了，里边全都吃空了，它们就飞出来，就是一只新的土蜂又上去了。你说它怎么会？它还知道找一个大青虫去给它注射一针，然后它拖到洞里边，然后再产卵。他说很他妈教的他。实际他根本见不着他妈，因为这个母蜂哈，在产完卵把这个洞封口以后，他飞出不久他就死了。 所以等他的小祖宗还没出来以前，他就死去了。可是他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他就会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奇怪奇妙的现象。你想，你知道读了圣经，你才知道为什么。大家记住的最喜欢的一首歌啊，就是野地的百合花。所以主耶稣在教训大家，就说：“你看天上的飞鸟，它不种啊，不种地啊，也不收，也不收成，也不积蓄粮食在仓里。天父还是一样的养活它。那你看野地的百合花，它不纺线，它也不织布，可是它所穿戴的。”比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是谁？是说以色列国在极盛的时候，这个皇帝大卫的儿子，比所罗门王所穿的还要荣华的多。这里边我们就找到答案了，原来是神创造了万物，而且看是好的。神创造了他们以后，就把这生存的能力放在这些动物的身上，让他们具备了所谓我们所讲的本能，那是一种创造。过去我们说没有神，我们只说大自然的规律如何奇妙，生物界的本能如何奇妙。可是我们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这个自然的力或者生物的本能就成为了第一个因素，一切问题到来就打住。实际在我们的心目中，大自然的力和生物的本能乃是成为了我们心中的偶像，成为了我们的神，我们认为的神。实际我们知道，所有的规律都不是永恒的，所有的律都是被盗的。社会的律你都看得很清楚，这个法律那个法律都是要在权威的啊，出自于权威的手制定的，然后在权威的监督下来得以执行。自然的律是一样的，有一个超然的权威创造了这个自然力，而且在他的监督下，这个自然就能够运作。所以自然力本身不是永恒的啊，生物的本能也是一样，本能从何而来？我们人学这么多，我什么都学不会。后边有一个造物主，造物主把这东西放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能够活下去。所以过去我不敢问生物的本能从何而来，没有生物依附，因为生物依附你必然就要考虑到神的问题。所以我们的问题往那就打住，感叹一番就完，最后就是见怪不怪就完，再不去思考。所以我今天是把这些事情啊给大家提一下，实际这种现象很多，大家可以去想，多问几个为什么，可能很多事情有答案。而且现在分子生物哈，这个生物学到现在已经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几十年。你说在五几年的时候，你告诉别人你是学生物的，那一问就是啊，你出去采了多少标本呢？你有几只蝴蝶啊？采什么花了？啊，那时候学生物就是出去采标本啊，这就是对生物学的概念，确实也不错。因为当时的生物学就停留在宏观生物学的态度啊，看生物的整体形状和结构，就是出于这个时候。那么到了60年代，当发明电子显微镜以后，这个倍数可以放得很大，所以呢人就开始可以借助电子显微镜看到细胞里边的结构，所以细胞这个生物学就进到了细胞生物学的阶段啊，去研究在细胞的水平上的研究手段。到70年代的末期，由于生物工程的手段的问世，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下到分子的水平啊，就是说 DNA RNA 这个水平上来研究生物学。所以我们现在所进入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看来分子生物学将是在工农业医学各个方面可能会起一些革命性的影响。所以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这可能不过。所以现在很多物理学家、化学家
啊，
各方面专业都开始往生命线转，要借助各方面的力量，因为在研究生命，因为生命线也太复杂啊，需要各方面的专业家一起来研究啊。就这样一个分子生物学，大家知道 DNA 是怎么发现的，说起来也是非常的奇妙啊，非常奇妙。因为在四十年代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个整个生物界就酝酿了一场革命，就是一直在找，就是什么是遗传密码的携带者，这生物为什么这遗传信号一代一代能下来，就这个密码在什么地方藏呢？当时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各种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蛋白质上面。大家知道蛋白质是一个大分子的哈，这个分子，而且这个结构也很复杂，有一级结构、二级结构、三级结构啊，各种构象。所以说，生命现象这样复杂，一定只有像蛋白质这样复杂的大分子才可以携带这么复杂的啊这个密码或者是基因。可是，当这些科学家们一进入到蛋白质里边就出不来了，如坐言难，因为蛋白质太复杂，所以研究多少年都没有结果。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Jim Watson 啊，他是从这个念完博士以后，那么就叫到纽约有一个叫 Cold Spring Harbor 去做博士后，做一年以后，他在当学生的时候，这人可能是很聪明，但是不是很努力啊，经常追女孩子啊，这个笔记记得非常好，非常简单，他不像有些人就上课就抄笔记。黑板老师怎么黑板上写他怎么抄，老师讲一句抄一句，抄完最后下来自己都看不懂。他不是这样，他是要听懂以后用自己的话很简单做的记下，这就叫真正做笔记，要这样做才好，这是好学，不是去抄笔记，要自己通过自己的消化。他就这样，他做一年没做出什么成果，最后他老师说你到英国去吧，说英国这个有一个人叫这个 France Crest，是他是学物理的，他正在搞这个核酸的这个最精细的染色结构，你就跟他去弄一染色。那他说就去吧，哎，去了以后他们就搞这个 DNA 啊，就是去氧核酸，搞他的精细染色，测了不几个点儿，就把这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这架子就提出来。这是1953年发表在1953年的 Science 杂志上。只有一页多，当时把世界就清楚。这 DNA 大家知道 DNA 哈是一个双链啊，双链之间它有碱基配对，这个可以用吗？我在这边写的哈，这个每一个核苷酸哈是三部分组成的，有一个碱基，然后有一个泥酸根，然后有一个糖啊五碳糖，所以这就叫一个核苷酸。所以这个核苷酸的移动，因为碱基不一样，它有四种碱基哈，所以呢就有四种核苷酸。这个四个核苷酸可以首尾相连，连起来以后就成为一个长链啊，就是叫核酸链啊，核酸链。所以大家看就可以连起来，但是呢，它核酸之间由于这个碱基的不一样哈，它可以产生氢键啊，可以发生这个在这个氢和氧或者氢和氮之间有一个相互吸的一个键，其实这个配对的话是很稳定，所以它在核酸的碱基配对的总是氢和外配对，然后这个氢配对啊，所以用这样的和碱基的吸引呢，它最后你看就形成这样一个双螺旋结构，是这样看一下。他们做了几个点就把它撤出来，然后这个核酸酸最后呢，这个它要在复制的时候呢，它这个双螺旋就打开了，变成单链。单链以后呢，你加上别的一酶的作用，它一个以后按照这个作为模板，它就复制一条，这边做一个模板再复制一条，然后再分开，它就变成两条的这个 DNA 的链。所以这样是细胞分裂的时候就这样复制的，所以它上面有多少信息，然后 exactly 就传下去了。那么这个核酸上面的每三个这个碱基对了，就是控制一个氨基酸的合成，它排列不一样就是一个氨基酸啊。 是最后他转移去以后就形成氨基酸，氨基酸然后再去配对形成蛋白质，所以二十种氨基酸的排列不一样，那就形成了不同的蛋白质。所以恩格斯说过，说蛋白质是生命的存在形式，有了蛋白质就有各种酶，所以生命就可以活下去，所以就这样算下去。所以当时大家都不解呀，说像这么简单他做什么，最后1961-62年得诺贝尔奖金，说那些老科学家们研究几十年什么都没得到，他们开始很不服气。大家先看看这个，我给你说什么，对，大家看看这是 Waterson 1953年拍的照片，这是 Corkery 啊，穿一条短裤，然后就显然你看就那样，就很不注重衣帽的，很小气的样子，这是 Waterson 啊，这是1953年拍的照片，那是他，这个是他正在讲他们这个构想的哈，这个 DNA 双链的这个结构，双螺旋结构的这个构想，然后他出来在外边照这么一张相。那么接下来再请看下边，到1961年他们得诺贝尔奖金啊，就是在颁发诺贝尔奖金的时候，这和这主席握手的就是 Crest， 就是英国的这个物理学家，是中间站的这个，这是 Waterson， 完全不一样，绅士风度啊，很有趣。这过了10年时间，去年我有机会又在电视上看见他，哦，已经是一脸的瘦斑了，都已经垂垂老矣，结果几十年很人很快就不行啊。你看这就是当时说很多人都不服气啊，说这个就4个核苷酸组成的一个核酸，怎么会是尼玛的携带者？这么简单吗？但是后来你一看也不简单啊，我给大家后来大家做了一个计算，那就清楚了。这1976年哈，有个科学家做了一个计算，大家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性状呢，就是说它这个4个核苷酸哈，在这个肠内上排的位置不一样，它的这个产生出来的这个蛋白质就不一样，所以它就是每3个核苷酸呢它只扣进一个氨基酸的设计。所以他有人算了一下哈，就他一次比如说一个只有221个核苷酸组成的这么一个链，如果让它4个核苷酸这样排的组合，它一次能够排出多少来？那就应该排成4的阶乘，4的阶乘是多少呢？就是4的221次方，这么多排的顺序。你想想，四的排的顺序大概没有剩，有人估计宇宙的现在的总分子数只有10的105次方。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比喻哈，如果说宇宙的年龄现在是100亿年，100亿年是多少呢？10的18次方秒。我们以1秒钟组合10万次来计算，就1秒钟来就来排啊，因为这个排列里面只有一个排列是对的，可以构成这个生命现象。那我们说一次1秒钟这个10万次就是10^6次方。那么从地宇宙形成到现在可以排列多少次呢？那就是说10的105次乘10的18次再乘10的6次，这样加起来只有10的129次方。那这样的话还达不到133次方的一个标准。那就是说以地球100亿年的这个宇宙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以1秒钟10万次的速率来排，最后还不能够产生一个正确的排列组合，还不够。何况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简单的噬菌体，它的核酸的这强链都有1000个，有1000个核苷酸组成，我们这谈的只是221个核苷酸。所以一般认为美国的这个太空中是认为有活性的蛋白质大概是有300个氨基酸组成，所以我们想三个碱基配一个氨基酸，那当然就是将近1000个，这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经常讲有记忆力有进化啊，我们明天还要讲这个数力慢慢就会有这样的进化，实际根本不可能啊，不可能。所以有人说你既然讲记忆力，你只能说可能性很小，你不能说绝对不可能，是记忆力是不讲绝对。可是我就问，我有人打一个比喻说，如果你把一只猴子放在一个打字机的键盘上，你让它转去按，你问它这个猴子最后打出一篇莎士比亚的作品可能性有多少？ 我也不告诉你这是绝对是零，但是就可以说是没有可能，这是一样啊。我们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们一切都可以生，不行的啊。这个科学家是1976年诺贝尔奖金获得人啊，神经有这么简单的方式就把你有多少生命线条不能够写的呀，全都写进了，就是这一个简单分子上的解释啊。所以后来再去读圣经啊，就知道圣经上就说神的意念，我的意念不同于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不同于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神就是这样看着人看着不可能的事情，他就这样完成。所以很多人最后也都服气了啊，想过了以后也就服气。所以像等等这样的哈，神就是在借着这个大自然来在启示我们，启示我们有这个超然的一个造物主啊。宇宙这样有序，牛顿啊这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就是在研究天文学的过程当中看到宇宙的井然有序，他最后信主。他信主以后，他一个朋友说什么也不信，不相信有神。就有一天据说他进到牛顿家里，他看见牛顿的家里有一具非常精妙的一个太阳系的一个模型啊，有一个太阳，金色的太阳啊，是涂着金色，然后九大行星还有卫星，所以有个曲柄，这曲柄一摇呢，这个个案机会就开始旋转啊，行星卫星都可以在动，按照自己轨道在动啊。当时他就非常的这个爱不释手啊，搞了很长时间。最后他忍不住了，他问牛顿，哎呀，他说这个模具正好是谁造的，哪位轮功巧匠？牛顿说没有人。哎，这个你开什么玩笑，这怎么会没人造他，我想了。牛顿说没有。他说你看见一具模具就一定要有人造吗？为什么整个太阳系就实际上就是按照模具这样在运转，你认为它就自然就形成了，太阳系都可以自然形成，为什么模具一定要有人造？是，就是这个道理。一句话就把这个科学家点透了。我们想想，我们过去很多常理，我们过去认为是真理性的东西，那是不是真正符合心理，符合我们的理性和科学一样的？所以我今天只是借着这样一件事情，神就是借着他所造的自然界来启示我们他的存在，知道在外边有一个超然的东西在创造在控制的这个自然界，否则他不会这么样的规律。你说这明天我还讲这个行星围着太阳转都是椭圆形的，那差一点最后那轨道就接不上了，一年复一年，一年复一年，就是这样在动，但不是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启示。同时神也借到一些特殊或者超人的启示来启示我啊，这就是我们说的神会借到先知啊，神的话会领导他们来启示他们，或者通过别的方面来启示我。这很重要的就是说人的道德律啊，人心都有自然的去追求神的这个形象啊。现在很多人都清楚了，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对神的崇拜。那根据过去我们的这个认识呢，就认为认识低下的心拜各种神，所以过去一直是认为一定是从最多神的崇拜，然后逐渐转移成对单一神的崇拜。但是现在的很多神学家、人类学家去考证，才惊奇的发现，人在一开始对神的崇拜都是从单一神开始，所以这和圣经的教导是很相似的啊。这不仅外国有，中国也有。我们一想到这句话，今天来去拜这个上帝啊，好像又是在拜洋教啊，去找一个洋神来拜，实际不是。我们国家自己就有上帝这个说法，上帝乃是我们的主宰，我们自己的古文里边就有上帝。为什么叫皇帝呀？就是皇以上帝，是这么来的。对对对，大家当时都知道敬天啊，祭天当然除了物质这个天以外，乃是说有一个至高至大者。天怎么写的？天你要把它分开，就是一大，有一位至高至大，是这样的。而且很奇怪的，中国字里面啊有很多字和圣经的教训是很符合的。大家知道传字是这么写的哈，这边一个周，上面一个八，一个口，那就是八口周。 是什么意思啊？挪亚方舟的时候，神要用洪水来淹灭人的时候，只许八口人进入这个方舟，挪亚夫妇两个，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你说这很奇怪的情况。昔日啊，过去，过去的昔，原来是怎么写的？就是水，然后一个太阳，大水，就是我们古字都这样演变过来的。还有义，林先生义的义的这个繁体。